真理电台微信互动栏目问问神父开通了，欢迎大家留言参与。
对于您的提问，我们会给予您及时的答复，愿它成为你我沟通的桥梁，一起滑向生命的深处。
亲爱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平安，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木兰。
啊，我是随风神父。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一期的问问神父栏目。神父，相信你也知道关于武汉肺炎这件事情现在是非常严重，已经波及到了全国。
当然不单单是全国了，也是全世界啊。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我们中国为疫情国了，所以很多人已经停航，也停止办理签证了。
现在真的是人心惶惶，我们现在能做的也就是待在家里为这件事情去祈祷。
对，当然呢，就是说大家一方面恐惧这样的一件事情，另外呢，就是也有各种的谣言在我们整个的网络里边不断的在流传，希望大家也特别去注意和小心，我们不要被一些谣言所迷惑，也致使自己呢因着恐惧而做很多不应该做的一些事情了。
对，就是会因为很多的各方面的消息，大家不知道怎么去分辨，所以就造成心理的一种恐慌，就从刚开始的抢购口罩啊、眼罩啊，到超市抢购一空啊，就大家都在预备这些东西，就怕自己出不来之后万一断粮了怎么办。前两天的时候武汉肺炎波及到了我们这里，然后昨天晚上我去超市的时候，超市快关门的时候我去的，平时的话没有那么多人，但是昨天晚上人特别多，而且他们的购物车都是满的啊！我一想，哎呀，这儿也开始恐慌了，就很多人都在准备这些东西。神父听到这个消息，你要准备点什么？
我要准备的就是自我防护嘛，另外一个就是不断的为这一些疫情灾区里边的人民去做祈祷，因为我们目前呢，很多的教堂已经被关闭了，大家也没有办法进堂来参与弥撒。所以呢，在这一方面呢，可能就是说怎么样更好的去帮忙大家度过这样的一段时期，这可能就是我要准备的。当然为我个人自己来讲也是一个提醒，怎么样更好的去准备自己，信赖天主。
神父，你说到这个准备自己呀、弥撒呀这些东西，我想到前两天我有个朋友跟我说，他说你真好啊，你守着神父你可以办告解，我现在就想办告解，我就想好好的预备自己。他心里其实挺担心的，因为他家里只有他一个教友，他说如果我真的感染了，如果我死了之后给我做弥撒的人都没有，他现在说啊，我真是想着自己之前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然后他问我这个问题，我就发现在我们后台有一个挺有意思的留言，这个问题也挺有趣的。这个问题是这样的，我想问问神父，神父可以做弥撒，那神父可以提前给自己做亡者弥撒吗？然后我看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挺有趣，因为我们基督徒也经常说你生前要做好准备啊，勤领圣事，然后多做好事，为自己在天上积蓄财富。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可能它是基于这个前提吧，就因为我们可以在地上为自己在天上积蓄财宝，那么我也想知道我们可以提前给自己做亡者弥撒吗？神父会不会给自己做亡者弥撒？
其实当我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分两种理解来看啊。一个呢，就是说神父可以提前为自己做亡者弥撒吗？因为他前面他说，我也想问问神父，神父可以做弥撒，那神父可以提前给自己做亡者弥撒吗？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他觉得神父既然可以做弥撒，那么神父可不可以提前为自己来做亡者弥撒？这个是一种解释了啊。另一种理解呢，那就是说我们可以提前给自己做弥撒吗？就是在问神父，请教神父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教友们可以提前为自己来做亡者弥撒吗？当然了，无论哪一种解释了啊，重点都是在询问，当我们活着的时候，我们可以为自己做亡者弥撒吗？其实当我在堂区服务的时候呢，我有遇到过这样类似的一些情况。有的老人家可能觉得自己的孩子不够孝顺，怕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其他人没有办法给自己上弥撒，自己呢在炼狱里边可能待的时间比较长，有这样的担心呢，就想着我提前呢在神父这边存一些钱，或者是说就像这个听众说的啊，如果我提前可以自己 为自己做王者弥撒，那我提前就把我现在所有的钱给了神父，让神父为我去做。其实有的人就是这样的。包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教友呢，通过网络也在问我说，神父，我可以往你这儿存一点钱吗？之后呢为我做王者弥撒。其实当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呢，我觉得是因为我们对弥撒呢可能有一些不太正确的看法，包括呢我们对弥撒的了解不够明了，所以才有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了。我觉得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呢，首先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什么叫王者弥撒。其实当我们去提到王者弥撒的时候呢，我们很清楚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它本身就非常容易去解释王者弥撒的意义。所以王者弥撒是教会为纪念王者而举行的弥撒，也就是一个人去世了，我们才有为他来做的王者弥撒。如果是其他的，我们还活着，我们举行的弥撒，我们就没有办法去叫王者弥撒。所以这是需要分清楚的啊。当然我们教会呢也特别在11月份纪念所有的炼灵，并把这个月份呢定为炼灵月，而且特别是在11月2日是我们教会的追思已亡的这样的一个瞻礼，是教会特别邀请所有的基督信徒来纪念亡者的这样的一个日子。所以整个的11月其实都是在纪念所有的亲人亡者。那么教会如此去做呢，就是为了让教友懂得我们教会的信仰的一个道理。在王者弥撒里边，其实他给我们讲到的是教会的一个信仰，教会的这个信仰是关于王者的这样的一个信仰，一方面让我们懂得教会对生命与死亡的信仰，以及呢教会对于永生的道理的这样的一个理解。另一方面呢，也是为了让教友知道呢，就是我们教会相信炼狱的存在，以及呢诸圣相通功的一端道理。所以正因为如此呢，我们才有了为亡者举行弥撒的这样的意向了。正因为如此呢，我们为亡者所举行的弥撒，它的意向非常明确的是为亡者。既然我们活着，我们就很难给自己说啊，我要做一个王者弥撒，因为这个从名字上从意象上本身就是矛盾的。活着的人怎么你可以称自己为死人呢？这个我们特别是需要注意的啊。当然呢，我们可以为自己求弥撒的，我们可以求神父，神父自己也可以为自己来做弥撒，是我们更多的获得天主的恩赐。那么这位听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呢，其实有一点大家要特别去注意，我们很多时候用一些比喻来描述我们教会的道理，但是这些比喻呢，我们不能够恰恰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这些比喻上，而把比喻呢当成真理。其实这是非常需要我们大家去留心的。因为我们教会特别提醒大家要为自己将来要积蓄财宝，这个呢是一个比喻。我们为了更好的去理解永生的道理，教会用这样的一些方式来提醒大家。那么积蓄财宝呢，是用了我们现世的这些生活的一些经验。我们如果物化我们的弥撒也好，我们的圣事也好，包括我们对于天主的这份理解，如果我们物化的话，就是把这些教会信仰的道理物质化，那么这个呢我们就很难去了解关于永生的。因为我们大家应该很清楚，就是在过去我们立功劳多了，在天堂上好像我们的房子了，我们的穿着了，我们吃的了，好像很好。就像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教外人，他们在一个人离开的时候，他们会烧车、烧楼房、烧电视、冰箱，凡是现世有的呢，他都会以这个纸的糊起来，那么烧掉，为的就是说将来在另外的一个世界更好的去享用。其实我们这样的信仰呢，在教会里边是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的，而且要摒弃这方面的，因为这叫迷信了。我们每一个人，当你 升天堂的时候呢，你是进入了另外的一个精神界面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不能够用这些物质的。所以教会说得很清楚，就是死亡不是生命的结束，而是生命的改变。这种改变呢，其实是超越了我们人理智的一份理解。为了更好的让我们理解呢，所以教会就用了一些比喻来给我们去讲述。但是呢，这些比喻是帮忙我们去理解真正的道理。如果我们把比喻里边讲的这些，我们就觉得啊，天堂就是一个地方，将来呢，当我们升天堂，我们立功劳多，我们住的房子就好，我们吃的就好，我们穿的就好。当我们来举行圣事的时候呢，好像也是物化，就是说弥撒，哎，我上1000块钱的弥撒，我做了100台弥撒，给那一些做1台弥撒的人好像就不一样。其实这种去理解的话，我们就错误了啊。所以这是在这里特别提醒大家的。那么在这里呢，也特别想跟大家再一次的去澄清关于弥撒的它的意义以及它的一个目的。弥撒本身这个词呢，其实是来自于拉丁语的。那么拉丁语本身呢，它的意义是弥撒结束之后呢，就是你们去吧，其实有一种被派遣的意思。但是由于教会对于这个呢，就是说理解上比较容易，所以就用这个词来代替。但是呢，我们知道弥撒它本身在我们教会里边其实有很多不同的这些名字的。你比如有感恩圣祭，或者说叫主的晚餐，或者叫神圣的礼仪，或者叫神圣的祭献掰饼啦等等。那么这一些呢，其实都是在描述弥撒它本身的一份含义在里边。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需要特别去回到教会关于弥撒它对于我们的一份教导。在天主教教理1323条里边，它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救主在他被出卖的那一夜，在最后晚餐中建立了他体血的感恩祭礼，使十字架的祭献得以永留于后世，直到他再度来临。主同时把他死亡复活的纪念托付给他挚爱的敬佩教会，这是仁爱的圣事，团结的标记，爱德的联系，愉悦的宴会。在此宴会中，我们以基督为食粮，使心灵充满恩宠，并获此将来永夫的保证。所以这是教会在天主教教理里边用这样一段话来给我们讲述什么是弥撒，以及弥撒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其实我们在这样的一节教理里边，我们可以总结出教会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其实教会告诉我们，弥撒是一个祭献，这个祭献就是耶稣基督十字架上的祭献，以及他最后晚餐里边的这种自我牺牲。所以他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弥撒是这样的一种祭献，而这种祭献呢，是为了让我们获得罪过的赦免以及永生的赏报。所以这是弥撒他特别想这个表达的。因此呢，我们说弥撒也是耶稣基督死亡与复活的一个纪念。所以这都是在弥撒里边。所以我们在弥撒里边，我们有一句话叫信德的奥迹，之后教友们就会说，我们传报你的圣死，我们歌颂你的复活，我们期待你光荣的来临。所以这是在弥撒里边我们所有的。但是呢，他也特别提醒的，就是说弥撒呢也是一个仁爱的圣事，或者是说叫爱的圣事。为什么？因为耶稣他在最后晚餐里边所表达的就是爱我们爱到了极点，所以他为门徒洗脚，他也把自己呢奉献给了我们这些人。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个弥撒里边我们所要体现的。另外呢，就是说在这一小节的教理里边，他也特别提醒我们，就是弥撒是一个团结的标记，以及呢爱的的一个联系。我们说弥撒是一个聚会，为什么是一个聚会呢？就是我们天主子民聚在一起， 我们是一家人，我们说我们共同分享一个饼一杯酒，我们在耶稣基督之内呢是一个身体。所以这是我们在教会里边不断强调的一份信仰，这样的一份信仰就是通过感恩祭我们呈现出来的。所以这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怎么样来了解弥撒。当然在这里边还有一个逾越的或者说将来的一个幅度，就是我们怎么样获得永生，我们在新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边我们呈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是我们特别要了解的啊。当然呢就是说弥撒它的目的是什么，弥撒的目的就是为了宽恕我们世人所犯的罪过，这是首先第一个，这也是耶稣在十字架上自我牺牲非常明显的一个目的，为了救赎我们人类。第二个呢就是为了我们的需要而做的一个祈求，所以这不单单是耶稣基督他的一个祭献，也是一个请求。所以我们在弥撒里边会有很多的意象，我们说弥撒是祭献天主的一个大礼，那么这个大礼呢同样也是为让我们的需要呢能够呈现给天主，同时呢也是一种恭敬和赞美天主的一个意思在里边。同样呢就是说也是一份感恩，我们感谢天主所赏赐给我们所有的一份恩典，同时它也是爱和牺牲的祭献，我们学习耶稣基督舍弃自己的精神。所以这是弥撒里边它特别去体现的。所以我们每一次当我们参与弥撒，我们去上弥撒或者说我们求弥撒的时候呢，其实它是在帮助我们灵性的生命一步一步的成长。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超性的生命呢我们当成生命，我们每一次参与弥撒是为了让我们获得恩典，当然这个恩典是我们灵性生命的这份恩典，而灵性生命获得恩典的时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这样的一个过程。我们不要把这个我们将来永恒的生命就跟我们现世的生命啊一样，我们把弥撒作为一种食粮，我们把弥撒作为一种救恩，我们要跟生命联系在一起，将来是我们生命的长大，而不是说哎，我做一台弥撒我就像我挣了多少钱我存了多少的东西一样，其实不是这样的，是我们一步一步的让自己长大，让自己健壮，让自己有能力，是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是我们在弥撒里边要特别去注意的，如果我们从这些角度我们去看我们的弥撒的时候，可能你就不会说啊，神父我为自己存点钱将来为我去做弥撒等等。求弥撒是一个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要记得呢，就是我们所有的弥撒其实都是在重现耶稣基督在加尔瓦略山的这个祭献，我们叫重现，教会特别用这个词叫重现，因为耶稣的弥撒是一次而永远的，所以这是我们要记得的啊。也希望大家呢就是说我们能够更好的去理解，而不至于呢就是出现一些信仰的一些偏差，物化了我们教会的圣事，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就会出现很多的信仰的误解在里边，也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助你更好的去了解弥撒。
谢谢神父的分享，听了神父的分享之后我也是茅塞顿开啊，因为我之前也是想的，我在世上多参与圣事，多做好事儿，然后我为天上积蓄财宝，我就能在天堂做 C 位。我其实就是这么想。然后刚才听了神父讲，我又想起，哎，门徒在圣经里，门徒争，在说谁坐耶稣的左边，谁坐耶稣的右边。然后神父刚才分享完，我就想，哎，其实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现世在做准备，就是我们会更好的去活出自己的生命。然后就是更能消似耶稣，然后我们才能更好的去承受天国给我们带来永恒的生命啊，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对了神父，我知道在有一个地方他是这样的，就是他有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是进入他们这个团体的人就是每一年会交的钱不多，但是他会把他的名字和圣名留在一个本上，然后这个人去世之后就是他们这个团体的人就会在每个月首六做一台弥撒， 然后为这些他们团体当中所有去世的这些亡者，然后特别是在刚才说到那个追思已亡的时候啊，或者是恋灵月的时候啊，就特别为这些团体中去世的这些灵魂去做弥撒。神父怎么看这件事？
这个我觉得挺好的，就是说我们提前我们去做爱的工作，当我们去帮助其他人的时候，别人也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亡者弥撒，它里边也表达了另外的一个我们教会的信仰，就是祝圣相通功，就是我在现世不断的去做一些善功，当我死后呢，别人为我做的我可以分享，我们彼此之间是可以分享的。当然这个分享的一个前提，我们祝圣相通功的一个前提，就是你的生命不是一个死的，而是一个活的，你才能够得到这个祝圣相通功的这个恩典。如果你的生命是死的，或者说也就是说你的生命是有大罪的，你是没有办法跟其他人来做祝圣相通功的分享的。
好，我们再次谢谢神父的分享。听完我们这期节目的兄弟姐妹，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或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方给我们留言。最后我想说的就是，大家的假期延长了，就大部分人都待在家里出不来了。我在网上也看到很多人都很郁闷，就我想我们很难得有这样的机会和家人在一起，就我们何不趁着这个难得的机会和家人一起聊聊天做做饭。如果是一个人被关在家里的话，我们可以自己学习看书锻炼身体，在自己的房间里做一些运动，然后充实自我。让我们一起彼此祈祷，共度难关，等疫情过去之后呢，我们可以更好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